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啊，就是你坐在医生的办公室里，然后看着对面的专家面色非常凝重地递给你一份诊断书。
哎，这种体验绝对是让人窒息的，
对吧？而且面对医学诊断的时候，我们其实总期待一种像工程学一样那种绝对精确的东西。比如说你摔断了胳膊， X 光片上就会有一条特别清晰的白色的裂纹，然后医生指着它说，看，就在这儿断了。
嗯，非黑即白，非常干脆。
没错，这种二元论其实让人挺安心的。但是如果你面对的是一种，怎么说呢，一种宣告你必死无疑，绝无生还可能的终极命运呢？而且如果你不仅没有默默接受，反而跑去跟这种高维度的力量讨价还价，甚至居然还成功了，
这听起来确实像个奇迹，
绝对的奇迹。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启一次全新的深度探讨，目标是一份非常古老的文献，也就是神学家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第38-39章的深度解读。
是的，这部分文献其实极具震撼力。
我们今天的任务可不是上一堂枯燥的历史课，我们要从这位处于生死边缘的古代君王，也就是西西家的故事里，去挖掘那些关于人性、命运，还有那种成功带来的隐患的深刻洞见。
确实如此，西西家的故事真的非常特殊，他不仅通过祈求改变了自己必死的命运，还意外地引发了一场极其深远的蝴蝶效应。
蝴蝶效应这个词用得好。
对，它原不只是一个关于古代奇迹的故事，它更像是一面分辨率极高的镜子，照出了我们人类在面对生存危机或者顺境诱惑的时候最为真实的心理机制。
哇，等等，这里的信息量太大了，我们得稍微拆解一下。在进入这位君王奇迹生还的高光时刻之前，文献里其实存在一个极其反常的那个时间线错位。
没错，非常反常。
奥斯瓦尔特博士特别指出了这一点，如果不搞懂这个历史谜团，我们好像就拿不到理解整个故事核心的钥匙，对吧？
你精准地抓住了文件编排上的刻意之处，就是说在第39章里提到了巴比伦的使者弥罗达巴拉旦来访。
嗯哼，
但如果你去查阅古代近东的历史记录，这位以叛乱著称的巴比伦领袖在公元前701年，也就是耶路撒冷经历奇迹从亚述帝国手里获救的那一年，他的政治势力其实已经彻底瓦解了，
甚至可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对，结合他起伏不定的政治生涯，第38和39章记载的这些事件其实最有可能发生在公元前710年左右。
也就是说，第38和39章关于西西家生病还有巴比伦使者来访的故事，在真实的时间线上其实是发生在之前的第36和37章，也就是整个国家面临亚述帝国灭顶之灾的10年前。
完全正确，他们被故意导致了。
天哪，
文献的作者是在有意识地进行一种剪辑和编排。
明白，这就好像是电影导演故意使用了倒叙手法，先给你看主角光环爆发，凭借信仰拯救了整个国家的高潮，让你觉得哇，这就是个完美的英雄，然后再突然闪回10年前，给你展示这个英雄其实有着非常致命的性格缺陷。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
不过这里让我最困惑的其实还不是时间线，而是西西家面对必死宣告时的那个反应。神谕明确告诉他，把你家里的事儿安排好，因为你必死无疑，不能痊愈。
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死刑判决。
对啊，可是如果你带入现代人的逻辑，这就完全说不通了。如果上帝是全知，为什么要下达一个绝对的死刑判决，等西西家一求情，转回又撤回，给他加了15年寿命呢？
这就涉及到古代近东世界观了。
我当时就觉得，这难道不是在拿西西家寻开心，或者玩某种高维度的心理游戏吗？
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质疑。奥斯瓦特博士在文献中指出，在当时的语境下，人与高层力量或者说命运的互动，绝不是我们想象中那种冷冰冰的指令下达与单向执行。
那是什么样的？
神谕的宣告往往是基于当前轨迹的一种自然结果延伸，就像是在说，如果一切照旧，这就是你的终局。
哦，我懂了，它更像是一种带有指向性的警告。
没错，命运其实是愿意根据人的真实回应做出调整的。这像我们揭示了一个，怎么说呢， 充满粘性和复杂的互动关系。
粘性且复杂。
对，这意味着高维度的力量在邀请人类参与对话，而不是盲目的去碾压你。
那么这场对话的过程就极其耐人寻味了。你看，如果是其他先知故事，人们听到灾难预言的反应通常是立刻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对吧？
是的，这是常规套路。
但西西家完全没有认错，他反而开始为自己辩护，说自己一直全心全意地行走在正道上。
这也是非常反常的一点。
对啊，既然上帝最终因为他的全心而改变了主意，给了他这15年的算是续费寿命吧，那我们必须探究一下古人眼里的全心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啊。
这个问题非常关键。
毕竟屏幕前的你我，或者说每一个普通人身上都有一大堆缺点，如果只有完美无缺从不犯错才能得到命运的眷顾，那这个门槛也太高了吧。
确实，这正是奥斯瓦尔特博士精妙的次元学拆解所在。文件中其实提到了两个核心概念，首先是行走。
行走就是走路的那个行走。
对，在古代希伯来语的语境中，关于行走的描述有 75% 其实都是隐喻
啊。
它不是指你在一条物理道路上散步，也不是指你达到了某个道德制高点就可以永远停泊在那儿。
那是指什么？
它代表一种长期的动态的关系，就像羊群始终走在牧羊人的视线前方一样。
哇，所以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好人证书，而是一种持续的跟随状态。
没错，这是一种持续的动态平衡。
那第二个概念呢？那个全心。
第二个概念全心，它的希伯来语词根是你可能非常熟悉的那个词 shalom。
shalom 这个词我们在现代语境下常常把它翻译成和平吧，也就是没有冲突的意思。
对，现代人常常肤浅的这么理解，但在古代语境中 shalom 的深层含义其实是将破碎的碎片拼凑完整，或者说是偿还未清的债务，实际达到平衡。
拼凑完整。
对，所以一个全心被 shalom 的人意味着他的核心是不分裂的，他没有脚踩两只船
啊。我明白了，这就好比一个丈夫，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说他的心100%属于他的妻子。
对，非常生动的例子。
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就是一个永远不犯错、永远不惹人生气、在道德上无好瑕疵的完美圣人，对不对？
完全正确。
这只是指他的核心归属没有分裂，他没有把心分给其他人，他遵守了契约。哇，这真的能极大的消除我们对于那种必须完美才能被接纳的焦虑。
这就是一个非常精准而且切近生活的类比。忠诚的本质从来不是表现的完美无缺，而是还不保留的归属。
毫无保留的归属。
是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古代智慧中背弃契约被视为最严重的越界。上帝回应西西家的正是这种在绝境中依然不分裂的归属感。
但是专家，故事最吊诡的反转就在这里了。
怎么说？
既然他拥有如此深刻的归属感，又刚刚经历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真的是强行从死神手里抢回了15年寿命啊，你肯定以为他接下来的反应会是欣喜若狂吧？
正常人都会这么想。
对啊，如果医生告诉我绝症彻底治愈了，我大概会立刻跑去开香槟庆祝。但西西家病愈后写下的诗歌却让人大跌眼镜。
是的，在第38章10到20节记录了这首病愈后的诗歌。令人震惊的是，整首诗充满了极其阴郁的色彩。
极其阴郁。
对，整整有9节经文，他都在极其悲观地哀叹凡人的必死性。他形容自己像燕子一样黏囊，像鸽子一样哀鸣，不断诉说生命随时会被连根拔起。
那感谢的部分呢？
而整首诗里仅仅只有2节经文表达了对获得拯救的感谢。
这比例简直失调的离谱啊，9份绝望，2份感恩。他为什么沉浸在这么深的阴郁中？
这个反应确实很反常。
这就像是中了彩票头奖，结果在领奖台上痛哭流涕，抱怨说这笔钱总有一天会花完一样。
哈哈，没错，但这正是西西家内心深处信仰裂痕的开始。
裂痕？
这首诗其实撕开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哪怕是一个得到奇迹眷顾的人，哪怕他能证明命运为他让步，他终究也只是一个凡人。
嗯，这倒是句话。
他深刻地意识到，他或许能再活15年，但他不可能永远活下去。他不是那个传说中能带来永久拯救的弥赛亚，
也就是救世主。
对，这种对自身局限性的清醒认知，反而转化了一种深层的难以摆脱的恐惧感。
哇，正是这种对自身必死性的极度恐惧，让他在接下来面对一个重大的地缘政治诱惑时，彻底丧失了定力吧？
完全没错。
这就引出了第39章中那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巴比伦使者的来访。
是的，巴比伦的使者跋山涉水将近1000英里来到耶路撒冷。你要知道，这绝不是一次简单的探病或者什么礼节性访问。
肯定没那么简单。
在公元前710年左右，亚述帝国是绝对的超级大国，而巴比伦的弥罗达巴拉旦呢，则是一个极具野心的叛乱者。
他在到处找盟友。
对，他四处派遣使者，本质上就是在寻找有实力的军事盟友，试图组建一个反亚述的国际联盟。
所以这根本就是一场地缘政治的面试啊。
啊哈哈，可以这么说。
巴比伦人是来评估耶路撒冷的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就是想看看西西家有没有资格加入他们的反抗军阵营。
完全正确。那么面对这些代表着当时世界最高世俗权力中心的大人物，西西家内心的不安全感和虚荣心彻底爆发了。
他掉链子了。
他迫切地想要证明自己的世俗价值，于是他简直像个导游一样，带着巴比伦使者参观了自己所有的国库、军械库、香料库，
把家底儿全亮出来了。
对，把国家所有的家底和军事储蓄都炫耀了一番。
但在这个过程中，他唯独漏掉了最核心的东西，他居然只字未提那个刚刚拯救了他生命的上帝。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错误。
他试图用世俗的标准去赢得世俗强权认可，这感觉就像是，这就好像一家不知名的小镇初创公司突然迎来了华尔街顶级投资大佬的尽职调查。
这个现代商业类比非常有意思，
对吧？为了拿到这笔救命的融资，创始人没有去展示自己最核心、最有颠覆性，但也最难以被传统市场理解的技术原理，
反而去做了表面功夫。
没错，他跑去租了一堆豪华跑车，去展示账面上虚高的现金流，拼命想证明自己符合华尔街的传统标准。结果呢，他不仅显得很滑稽，还主动放弃了自己唯一的护城河。
你的类比非常深刻地揭示了西西家的内心运作。当人们试图用世俗的筹码去惊艳世俗时，往往暴露的恰恰是内心的极度匮乏。
是的，太讽刺了。
巴比伦人看中的根本不是耶路撒冷那点可怜的财富，以他们的财力什么没见过。
人家是来摸底的。
对。西西家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的底盘，实际上是在向巴比伦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我愿意把我的国家安全建立在与你们的军事同盟上。
哇，这就彻底违背了我们前面讨论过的那个沙龙全新归属啊。
没错，他分裂了。
他在生死危机的病榻上可以做到对上帝全心依靠，但一旦身体康复了，面对国际政治的现实压力和这种世俗权力的诱惑，他的全心立刻就分裂了。他把安全感转移到了巴比伦帝国的战车上。
这印证了文献里的一个核心观点，也是非常让人感慨的一点。在生死存亡的巨大危机中，出于求生本能做到一次彻底的信任，其实相对是容易的。
嗯，因为你别无选择。
对，但将这种信任转化为日常的生活方式，在世俗诱惑和现实压力面前依然保持核心的不分裂，却是一项极为艰难的挑战。
而这种世俗结盟的尝试最终引爆了灾难。当先知以赛亚回来质问西西家的时候，宣告了一个极其可怕的结局。
先知是毫无客气的。
先知对西西家说，总有一天巴比伦人会把你今天炫耀的这些财富全部掠走，一件不剩。不仅是财富，连你自己的子孙后代也会被掳到巴比伦去当太监。
这意味着王室血脉的彻底断绝，也是国家的完全覆灭。
可是面对如此惨烈的预言，西西家的反应真的堪称展现了人性中最幽暗、最自私的一面。
他的回答让人不寒而栗。
他竟然回答说，你说的这话很好，因为在我的有生之年必有太平和安全。
是的，不可思议吧。
我当时读到这里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个曾经为了国家和自己的生命向上帝苦苦哀求的英雄君王，在得知国家和子孙注定要覆灭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居然是，只要我活着的时候没事就行。
这种反差极其巨大，
这简直就是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极端利己主义啊。
确实如此，而且这种利己主义背后还隐藏着一个奥斯瓦尔特博士重点指出的最令人细思极恐的历史细节。
哦，什么细节？
根据《列王纪》等其他文献的交叉记录，西西家死后，他的儿子马拿西继承了王位。
马拿西？
马拿西在历史上被公认为是一个作恶多端，最终将整个国家推向毁灭深渊的暴君。重点是，马拿西登基时年仅12岁。
等等，12岁？你让我算一笔账啊。
你算算看，
西西家额外获得了15年的寿命，对吧？
对，15年。
马兰西登基时12岁，也就是说，我的天，这个亲手雪掉国家的儿子，竟然是在西西家获得那额外15年寿命的第三年出生了，
分毫不差。
哇！
如果西西家当年在病榻上顺应了命运的安排，安静的离世，那么这个给国家带来毁灭的儿子根本就不会出生。后来的巴比伦流亡惨剧也完全可能被改写。
这太震撼了。可是专家，如果我们顺着这个逻辑推导下去，这难道是在暗示我们人在绝境中根本就不应该为了活下去而祈祷吗？
当然不是。
难道生病了就只能默默等死，因为多活几年可能会带来不可预知的灾难？这个结论听起来让人有点难以接受，甚至有些宿命论了。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区分。奥斯瓦尔特博士并不是在传达祈祷求生是错的。
那核心问题在哪儿？
西西家的悲剧不在于他求得了这15年，而在于他如何度过这求来的15年。
如何度过？
对，他在获得生命延续的同时，却丢失了当年让他得救的那个 shalom， 那种全心全意的归属感。他得到了额外的事业，却把这些事业挥霍在了世俗虚荣、政治投机和极度的自私之中。
这真是一记警钟。
是的，文献试图告诉后世那些在流亡中痛苦反思的人一个道理：得到你所祈求的住赎是一回事儿，但你有没有足够的灵性和品格去承载这个祝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这确实让人豁然开朗。问题根本不在于得到，而在于得到之后的迷失。
没错。
哇，我们今天真的经历了一次极其深刻的探讨。从一开始那个打破常规的命运交涉中，我们看到高维度的力量其实愿意与我们产生动态的互动。
是的。
然后通过拆解 shalom， 我们明白了真正的忠诚不是不犯错的完美，而是核心的不分裂，
毫无保留的归属。
对。而在巴比伦逝者来访的地缘政治博弈中呢，我们又见证了成功带来的虚荣陷阱。就是当你试图用世俗的筹码去迎合世俗时，你就已经失去了自己的护城河。
总结得非常到位。
最后，通过那个在额外寿命中降生的暴君儿子，我们看到了失去信仰锚点后的利己主义是如何一步一步酿成历史悲剧的。非常感谢你今天陪伴我们完成了这次对古代智慧的深度挖掘。
这正是阅读这些核心文件的魅力所在。
确实。
那么在今天的最后，我想留下一个源自这段古老历史却与屏幕前的你息息相关的深邃思考。
留给你去思考。
今天我们看到了西西家拼尽全力，甚至用自己的忠诚作为筹码，强行求来了额外的15年寿命。但他大概怎么也想不到，恰恰是他拼死求来的这15年，让他亲手播下了毁灭自己家族和国家的种子。
真是让人唏嘘。
这就引发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留给你在日复一日的生活中去慢慢咀嚼。当你在这短暂的生命中绝望地不顾一切地祈求某样东西，不论是地位、财富还是某种机遇，并且最终如愿以偿地得到时，
然后呢？
你真的准备好承担得偿所愿之后那些完全不可控的附带后果了吗？